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线上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馆长。哈喽。
哎哈喽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哎，维新兄，这个2012展望春季系列的演讲登峰造极，上个礼拜五6月8号是自然科学博物馆植物学组的杨宗玉博士主讲，是吧？
哎，对，杨博士讲的。
他讲的内容是，我看题目是南太平洋的珍珠宝贝。
哎，还真的是珍珠宝贝啊。
所罗门群岛植物资源探索和保育。
咦呀，这边赶快跟我们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哈，蛮值得自己感觉到有一点点骄傲的事情是，6月5号那天呢，我们跟所罗门群岛的林业部长，还有日本的牧野植物园的小山铁夫教授，另外就是咱们中华民国台湾啦，三方在教育部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然后让台湾在科博馆的研究人员呢，可以深入所罗门群岛去做植物的采集跟资源植物调查的工作，所以签了那个约，其实真的很高兴顺利。
我们跟所罗门群岛是有邦交的吗？
哎，对，我们有邦交的，所以呢，上次在5月19号，那个时候所罗门群岛的总理啊，叫做名字是 Darcy Lilo 哈，他到台湾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啊。那在前一天5月19号的晚上，有机会我们就到他下榻的饭店去当面拜会了哈。然后跟他描述，他也知道这个计划，然后言谈之间非常非常的支持。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总理其实他的观念也很好，他说其实在我们在那边，无论是台湾或者日本的科学家去那个地方啊，调查资源植物，然后在那边做资源植物的采集工作啊，那希望呢在此同时能够帮他们当地的年轻人建立起这方面的学术资料来。
怎么帮他们建立？
也就是说我们帮他们训练年轻人，
是，
然后呢在此同时我们也能够帮他们建立起一个植物保存的种源库来。
所以你们等于现在的这个学术交流互惠还带有一点点这个教育的意义了哈。
也是也是，那当时除了科博馆是主要参加者之外哈，那在以前李嘉维前馆长李嘉维教授在屏东高树乡的保种中心呢，孤雁助园基金会的保种中心啊，也加入了，他们那边的活体搜集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
那李馆长也是很慷慨的就捐给所罗门群岛一座巨大的花房
哦，
所以可以让他们当地真的是建立起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植物采集跟展示的地方。
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计划之外，你可以再多一点的为我们介绍这个南太平洋的珍珠宝贝，也就是所罗门群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环境，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些植物和生物的这些样貌。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杨宗玉植物学组的杨宗玉博士挺辛苦的，因为那几天他都在陪着所罗门群岛的部长跟专门委员两个人台湾南北各地跑来跑去啊，那终于抽空能够到展望演讲来讲个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讲的蛮精彩的，因为从所罗门群岛它大概有900多个岛屿
哦，
很多人一听所罗门问他在哪，他说在非洲，80%的人都会说在非洲啊，他不是，是在澳洲的东北，
澳洲东北，
对，澳洲的纽西兰正北方，所以要去那个地方呢，走香港，走东京，或者走布里斯本，
是，
直飞布里斯本以后呢再进去，那然后到所罗门群岛的首都以后啊，这个杨博士所放出来幻灯片，那个机场就很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飞机啊，直接降落在野外的草地上
啊，
然后两边的树林随时会有这个恐龙冲出来这种感觉啊，然后但是那边的植物本身的样貌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
它的纬度怎么样？
它的纬度是到南边一点点
啊，
是到南边一点点，然后很接近赤道，所以它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他们去过，杨博士去过两次。那结果呢？第二次去都是下雨，下的泥泞满地的
啊，
令人看的也不知道该说触目惊心还是怎么样啊。因为所罗门群岛它的植物、它的树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然资源，但所罗门群岛也开放，也是经济作物啊，经济的来源了、啊，是让外面的伐木商进来伐木。
是，
但是呢，伐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是马来西亚的商人，但也有台湾的商人。可是呢，这些商人其实也帮忙，因为我们在采集资源植物的时候啊，有一些复生植物长在是高高的树上
啊、
那这些树在木商砍下来之后，他们可能也希望做点良心事业哈，就赶快通知我们的人过去把树木顶端这些附生植物能够采集下来。
哦，也就是他们在伐木的时候也顾及到怎么样去保存学术资源了。
对对对，也可以这样讲了，就是他们也能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通知你？你们是给付费的吗？
也倒不是，主要就是跟所罗门群岛合作的这个科学研究计划，那当地的台商有台商在那个地方的话，台商觉得也是一种回馈所罗门跟回馈台湾的做法啦。
啊，
对，我觉得这也是。那另外很让我惊讶的是，在那个杨宗玉博士所显示的照片中啊，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这些树像林头树、像莲叶榕这些，长得非常巨大，人在底下渺小的不得了。一个人你可能是1.7米吧，那个树至少有人的5-6倍那么高。
哦，
可是它长的位置是很接近海岸的，也就是海水随时上来会淹到那些树的。然后那些树非常大、非常密，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好奇。通常在小岛上头啊，动物是会越来越小的。
啊哈！
你跟大陆隔绝了以后呢，大型动物第一个不会到小岛上来，第二个小岛上原来有的动物呢，越演化下去可能会越来越小的。
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植物彼此应该也是会争抢阳光，然后争抢土地的，但却能长得那么参天古木那么高哈，然后那么密，就又那么接近海岸边。
嗯哼，
这是我们一直不能理解的地方。
是。好，那么这样啊，我们的时间不是太多，那我发觉谈这个展望系列演讲的报道时间占的越来越多了啊。好，我再稍微提醒一下，6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五最后一场，是中央研究院天文及物理研究所的苏玉农博士主讲的是荒漠高原见明珠啊，那是我们常提到的，是不是、阿塔卡马大型毫米以及次毫米的波阵列 这个望远镜是吧？时间是晚上，6月15号晚上7点到9点，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的国际会议厅。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我们今天的题目了。灶神星不是小行星，但是它是一颗转大人没转好的圆行星，你知道我对这个题目特别有兴趣。转大人也是我有兴趣的题目，灶神星也是我有兴趣的题目。可以谈一谈圆行星是什么？先讲圆行星。
忘不了自己的青春期是吧？
对对对对对，忘不了我们共同的青春期那些年。
这些灶神星，其实我们常讲像谷神星、灶神星、昏神星、鸟神星啊，这几个是小行星带里面比较大的。
是
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面，灶神星是排名第二的。第一大的是谷神星。
谷神星
刚好是美国 NASA 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太空船呢、大真兄还记得那个 Dawn？ 就是日出和星辰。
是，
对，它翻成了曙光号。在去年的7月份
啊，
飞到了灶神星旁边，然后仔细的观察灶神星，然后 3D 的模拟影片，做出来那个灶神星本身的表面结构哈，这很好玩。它有一个铁质的地核，表面是岩石的层，岩石层
多大呢？
它也不是大，几百公里，大概是500多公里左右哈。那谷神星是最大，是900，大概是900多公里，灶神星是500到530左右哈。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知道只要超过100-200公里的哈，大概在冷却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变成圆形。所以这个新闻上面所附的图呢，显示的灶神星还好还算圆，
是
虽然是凹凸不平，表面上也有一些陨石坑啊，但是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它其实不应该算是一个小行星。大尊兄，您记得小行星多半都像狗骨头马铃薯一样，
是
那现在呢它是一个比较圆的，应该算是一个正在长大的行星。可是一直没长好。
它以后有机会长好吗？
大概没什么机会，因为原料没有了。
就是云气、冰，什么这些都不够，灰尘都不够多了。
对对对。
它能吸，那也没有办法去吸那个大块大块的那些碎的小行星，对吧？
不太容易，这种大块的撞在一起的结果，其实结果是分裂反而比统一来的容易。我讲的是什么政治语言吗？
我很好奇一点啊。如果我们站在灶神星的表面，如果有机会能站在上面， 而且站得住的话，我们看到的地平线是个地弧线呢，还是个地平线？以500公里这个规格来看，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希望把大真凶送到赵振兴上去仔细看一看。
对对对，不要，然后我也不用回来了。
是这样，看的还是一个带一点弧线的地平线，也就是它其实蛮近的。
是，
哎，大真凶，您问的其实很好哈。
嗯，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呢？在火星上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怎么说？
我们常常是看到的那个火星的上面的照片呐、啊。火星的太空船哈、
嗯、
拍回来的照片，我就问学生说这张照片看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学生看了半天不知其所以然，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地平线很近。
嗯，
所以大真兄，我们除非那个行星小到不行，
嗯，
我们才会看到了两边哈，就是两边远远的地平线的远远的两边会看到弧形。
嗯，
但如果说这个行星还是几百公里那么大小的话，
是
人的眼睛看不了太远、
啊、
所以呢我们的地平线它会，你会发觉地平线其实很近。
地平线很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条直的地平线，
我们看到是一条直的地平线、
哦、
但地平线很近，近就是比较近，不像我们在地球上面，大真兄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海边会觉得海边海天之际是很遥远的吧，
是，
那是我们海到最尽头的地平线，其实那不是尽头，
嗯，
那只是因为地球的曲率弯下去了
啊，
到那边结束了。
是，
那如果它这个天体很小的话，它的曲率就很大，
嗯，
它很早就往下弯了，
很近的地方就往下弯。
对对对，很近往下弯的话，
那我就顺便问你一个问题，我从小在海边，我就不明白啊、
哎，
为什么我们站在海边，看远处的海平面，就是比近处的海平面高嘞？
远处的海平面比近处的海平面高。
对、啊、，horizon 永远是在最高的一点上。
嗯，这就是视觉的效果了。你一路看过去，我们人是站在。从地面往上拉起来的，
嗯，对，
所以我们，
对，我如果头了低到最最地面上，那就大家一样平了。
哎、
你的意思是这样？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因为你个儿挺高，所以你看得到是最远方的东西嘛。
嗯哼，
你不管怎么样哈，它的海平面是平着出去的，
是。
那不管我们人跟海比起来，人是多渺小，可是人至少从地面上高起了一块。
嗯，
高起了一块呢，我们看的远方跟看的近方。它就会有一个高低差别，
嗯哼，
所以远方其实是最高的，
是视觉的问题，
视觉的问题，是不是说海真的是高起来？海真的高起来的话，大真兄你就得往回跑了，
我就赶快跑，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这个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你好，
我刚才一晃神，我在想啊，
哎，
我们刚才那个题目还没有开始讲，对不对、
啊？
我们只讲了一个背景哈，
嗯，
就是曙光号太空船在去年7月飞到赵神星拍了照片了。那赵神星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行星，而不是小行星。可是你认为它转大人会不成功，对不对？没有那个条件跟环境。
对。
那么长久以来，研究人员在理论上对于赵神星具有的那些假设，你可不可以，比如而且怎么证实了，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其实是这样子啊。那研究人员他是说，赵神星呢可以在太阳系最早的3亿年左右就已经形成了。
嗯，
所以它其实是很早很早就形成了，在太阳系是大概是将近46亿到50亿年左右嘛。
嗯哼，
所以呢，在太阳系出现以后，3亿年就出现了，但是呢，它出现以后，它并没有太多的东西落在上面哈、啊。
嗯，
能够把它累积起来变成更来越来越大的东西。
嗯哼，
就是说，在太阳系早期，我们讲大轰炸期间呢、啊，也就是早期东西很多，然后。不断地掉了这些已经初成型的行星表面的时候，那个叫一个大轰炸时期嘛。
嗯、
但是呢，赵神星是在这个后面时期才出现的。
嗯。
所以呢，它出现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都已经没有了。
嗯。
那我们就知道它表面没有办法再继续累积太多东西，可是它也被打过，它也被打过，在地球上甚至找得到陨石是来自赵神星的。
哦。
这我觉得更
加厉害，他被更小的行星打了以后， 碎片跑到地球上，是这样吗？
啊，对对对。
哦，
它被陨石撞了以后，碎片出来，然后掉地球上。那人们观察灶神星的表面特征以后，跟陨石的成分做比较，就知道它是来自灶神星的。
嗯哼。
那其实
常常和它在一起被提到的谷神星呢？
谷神星其实还好，谷神星它被撞击的就多得多。
嗯哼。
谷神星可能形成的是比较早啊。然后表面的撞击的资料呢，会比现在比看到的灶神星来的要丰富的多
啊哈。
那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哈
啊哈。
那又说谷神星本身的含水量也比较丰富的样子，感觉像是被水冰冲刷过的。
哦、是，
所以它两个是不太一样的。灶神星有撞击的痕迹，那谷神星是有水冰冲刷的痕迹。
哦，
这两个的那个形成历史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过两个都是原行星，就原始的原，原来的原，它不是小行星，是吧？
对，原行星我们讲叫原行星，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to，proto 就是任何讲原恒星、原行星，就是它形成之前的那个阶段。
嗯，
但是呢，它大概从现在只能维持在原行星的阶段了
啊。
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没有真的转大人？
嗯，
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受木星的影响。
嗯，
天文教科书上一直讲木星是一个先一步形成的巨大行星的，
是
站在小行星带后面啊。只要有很多小东西想聚在一块，木星呢就用它强大的潮汐力，
嗯哼，
拉开了
啊。所以小行星带就因为木星的拉扯而形成了，是吧？
对，小行星带应该是这样讲。小行星带的原来也是就像太阳这个剩下的灰尘云盘啊，很多灰尘碎片的，慢慢也聚在一起想变大，但是呢越在变大的过程中就碰到了木星先一步形成了，
是
他们只能变到目前这最大，只到目前这么大了，再想碰在一起结合呢，木星又把它扯开了。
是，
所以常常有一种描述说是木星像是一个在汤锅里头搅动的勺子。
哦，这个好漂亮啊，这个啊，这个比喻比得很漂亮啊。
对啊，你这样一直搅和它以后啊，这些汤锅里面的小东西彼此会撞来撞去，
是
它没有办法是绕着太阳然后彼此逐渐碰撞结合变大，而是它彼此在不规则的情况底下会互撞，互撞结果反而会越来越小。
是，而且就是在一个强权旁边，你不可能变得结合起来，是吧？
这是现在换你讲，这是原来不是我了啊。
是灶神星啊，科学家从这些陨石的证据也可以得知，这个回过头来去推这个太阳系的寿命，是吧？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回溯到大概30亿年左右了。
嗯嗯嗯
嗯，也从月球取回的陨石分析的话，只能回溯到30亿年。那其实你在月球表面哈、啊，想比这个更早，那都是因为大量的轰炸不断的毁灭掉以前的痕迹。
嗯哼，
那灶神星呢，撞过几个坑留在那个地方，倒没有大量的轰炸毁灭它以前的痕迹。
是，
那灶神星显然它的那个陨石坑还是可以用来做历史的研究的。
灶神星的铁盒，你刚刚说它有一个铁的盒，这跟地球很像吗？
这跟地球很像。
嗯，
那哎，大春兄，你真的是天文知识越来越坚强了。
不敢当啊，每两个礼拜受您熏陶一下啊。
对，
那这个铁盒，跟曙光号的发现有什么关系吗？
那曙光号拍了它表面的一些环形特征啊，
嗯，
那表面如果有一些环状特征的话，代表里面经过了沉积分离的过程啊，所以里面是有铁盒的
啊。
因为我们以前好像提过吧，像地球为什么会有一个铁盒啊，就是因为地球当初形成的时候，因为早期熔融状态啊，轻重元素还可以互相跑来跑去的，
是，
那重元素自然就沉到中间去了，
嗯，
也裂核，然后轻的元素像岩石啊，像泥土这些细酸盐啊，就留在表面了。
哎，
那只要大于100-200公里的小型天体呢，多半经过这样的过程。
是，
所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530公里的灶神星，
嗯，
也是有一个铁盒，有铁盒的话，就比较有可能有磁场。
这样看啊，灶神星好像也是一个很大的巧合，也就是科学家有没有发现过，比如说另外一个跟它很类似情况的行星？
哦，还没有哎。
嗯，
还没有，这倒很特别。
嗯，
因为你说其他比灶神星大的东西也还是有，但像灶神星这个样子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相似的小行星啊。
啊哈，
不过我觉得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啦。
是，
yeah.
就是说另外一个天区，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观察的更清楚，说不定发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是吧？
对，
宇宙在同时形成的过程里面，那所创造的奇迹应该不止这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处，是吧？
我觉得以后有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是，另外，曙光号太空船的观测影像好像也呈现出造神星那个表面的某一些个迹象，而且还科学家还拿来做了 3D 的什么高解析动画，是吧？
对，他制作 3D 的立体地图啊，因为绕着这个造神星拍了很多照片，
嗯，
可以从它的阴影制造出来立体地图啊。
是，
但是呢，他也把颜色加进去了，像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含铁量比较丰富的地方，
哦，
所以他把它用了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有蓝色的啊，那让他知道说表面含各种矿物质不同的程度。
是，那这个矿物分布有些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讲有些什么知识上的意义吗？
倒还好，就是了解小行星本身它表面到底有哪些我们熟悉的矿物质，表面的组成是什么样子啊，
嗯哼，
然后推断它整个形成的过程是什么。
是，
但是哎呀，我想这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我们一般人看看就觉得，哎，彩色缤纷的啊，
嗯哼，
有含铁量多含铁量少，然后各种各样子的矿物质啊，多多少少这个也有那个也有的哈，啊。
是，
那只是说未来如果有机会到小行星去挖矿的话，这倒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他现在只是把每一个小行星，希望把每一个小行星表面的矿物分布把它列出来。
嗯哼，哎，这个曙光号啊，环绕造神星这么转，好像平均高度还蛮高的，可是为什么你们专业人认为这个轨道高度并不高，只好像说只有680公里？哎，我们坐飞机也不过只有10公里高。
对，680公里在地球上还算低轨道的。
嗯哼，
哈勃望远镜在的位置是570公里嘛，
是
600公里左右，我们都算是低轨道。
嗯哼，
不过已经不错了，因为造神星也不过530公里嘛。
是，
你在680公里的话，比它还大了不少。
嗯哼，
我想我们提醒大家一个好玩的事儿哈，造神星虽然只有530公里，
嗯，
它比月球小很多，月球是3476公里。
是的，
大神兄，您看太空人在月球上跑来跑去，蹦蹦跳跳，雀跃万分呐，啊。
嗯。
万一用力的怕蹦出去了，
不，它只有地球引力的1/6嘛。
对对对，
可是造神星的话呢，那就小很多喽。
小很多啊，可是有趣的是说，这么小的造神星啊，太空船曙光号还能在它旁边找到一个稳定的重力轨道，
嗯，
绕着它一直拍照片，
这是什么原因？
它还是有重力。
嗯哼，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了。即使它那么小，
嗯，
那重力很微弱。但在太空里面呢，就在这个行星的小行星的旁边啊，
嗯，
也不受其他东西的干扰的话，这个太空船照样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轨道绕着它转，在重力牵引底下绕着它转。
嗯哼，这个太空船将来还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
那就去看小行星带里最大的古神星了。
古神星，
对，8月下旬，它反正待个暑假吧，暑假结束以后就
它一个 round trip 去好几个地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很不错哎，大春生，你会不会觉得？科技这些科技先进国家，
嗯，
很厉害，在地球上就能操控这些太空船，先到小神星，过一阵子待够了以后再到古神星去。
嗯，是啊，哎，我们要熟悉路况跟气象才能这么做。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69.8，69.8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我们一个话题，太阳系临近的棕矮星数量远远少于理论的预期。首先我们想请文英兄我们介绍一下理论的预期，这棕矮星的数量那个规模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
我理论预期其实讲说，如果你有恒星在这边的话，
嗯，
那在这一堆恒星中间总有一些比恒星小的天体，
嗯，
但并没有小到像行星这个样子，而是说小到看起来好像快要变成恒星，但质量就差那么点，没有办法点燃核反应的啊。
嗯嗯，
这些东西我们叫棕矮星或者叫褐矮星。
是，
大家会觉得你既然有恒星，恒星已经不容易形成了，那如果恒星再存在的话，那棕矮星其实应该比较多才对。
嗯，
至少也一个对一个，1:1吧。
嗯哼，
现在能够看到的其实是6:1或者5:1。
哦，
也就是说你在太阳周遭这几十光年里面呢，大概你看得到200-300颗恒星，
嗯哼，
可是棕矮星只找到了30-40颗。
啊，等一下，你说这个是几百光年以内？
这就是在我们的太阳的范围之内哈，
啊，
太阳旁边范围之内，大概是在30光年左右的。
哦，30光年的直径或半径啊，半径。
对，30光年半径画一个圈以后哈，
是
最近找到了一个棕矮星的家族。
嗯，
那找到了一个中矮星家族了以后呢，会发觉其实就只有一个主要的中矮星。
嗯哼，
那会觉得说其实不应该啊，应该多一点比较好。
是，
结果呢，在我们在太阳的20几光年以内的范围里面啊，
嗯，
总共已经知道有211颗恒星。
是，
但是只找到了33个中矮星。
嗯哼，哎，这个中矮星的温度应该是相当低了，对不对？比起这个恒星来说。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自己会发光发热的恒星。
嗯哼，
它只靠自己的重力收缩啊，
是
勉强在用自己仅存的家当挤出一点热量来。
啊哈，
那结果呢，有些中矮星测量表面温度是出奇的有趣。
嗯，怎么说？
25度
啊，比就哎呀，那就等于是台湾的春秋天呢。
办公室不开冷气的温度，
不能开冷气。哦，就是它一般的室外温度，因为没有什么室内了哈。
对对对，
嗯，哎，很舒服啊。
哎，是啊，你去度假吧，大春兄啊。
哎，不，我们不开玩笑啊，你不要老叫我去度假，我忙得很呢。但是中矮星如果是这样温度的中矮星，它一定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力嘛，啊，
对。
那么在上头还可以行走居住，如果有空气的话，或者自己带着空气的话，那它可以居住吗？
那其实最好不要。
怎么说？
因为这种星它其实本身还是有能量出来的。
啊哈。
就如果你在地底的话，你在地球上面，那地底热量源源不断的送到地表的话
啊。
那你看着是看摄氏25度了，
是，
但它温度的起伏是怎么样的过程还不晓得。
啊哈，
这些天体其实是比行星大很多的。
啊哈，
对，
它也是活动的是吧？
也算活动的，对，就是这远比我们地球，远比木星要来的大。
嗯，
首先我们木星是1/1000的太阳质量，
是，
这些中矮星呢，你可能是1/80就是一个最小恒星点燃和融合的下限了。
1/80，这我好像这个数字你讲过，1/80的太阳的质量是吧？
对对对，就等于是80个木星的质量。
嗯哼，
这80个木星就可以点燃核反应变成最小质量的恒星哈。
嗯哼，
那如果它今天是30个是20个木星的话，
嗯哼，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矮星。
是，
但即使是一个木星，我们人都受不了了。
怎么说？
太的重力场，
重力场太大。
对对对，
嗯哼，
太大。但是20-30个。木星合在一起的也不过就是一个中矮星，还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
啊。以人的条件穿上不管是多么适当的防护，面临30倍重力的30个这个的木星重力的这个 gravity 啊，它会变成什么样，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还是没有办法，人类的身体结构没有办法承受那样子的重力啊。
我们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肉饼。
浆状的，对不对？我想到是浆状的啊，
对对，
变浆。
Yeah.
好，接下来那我们关于这个中矮星，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
Yeah, 其实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哈，就是因为现在有个太空船叫做 WISE，
对
，WISE 啊，那也是美国 NASA 的东西啊，它是在搜寻到底太阳附近有多少中矮星，因为。其实大真兄，中矮星一直以为说是暗物质的可能的候选人
啊。
我们现在老讲暗物质，那到底暗物质是什么东西？
是
天文学家说，如果中矮星很多，
嗯哼，
那就可以当作是暗物质的候选人，就是你看不到它，因为它太暗。
嗯哼，
可是现在这种搜寻的结果呢，显然中矮星没有办法想象的像我们想象那么多。
嗯哼，
所以它是暗物质的可能性又降低了。
是。好，如果说它是暗物质，或者不管是不是啊，它的存在，我们以我们的肉眼来看，比如我距离它20公里的时候，我看得到它吗？
那你是看20公里看得到它？
嗯，
20公里它挺大的，
嗯哼，
热挺大的。但是呢，一旦你的距离拉到了我们像是几千万、几亿公里的时候啊，
嗯哼，
正常的几倍的地球太阳的 AU 的话，
嗯哼，
那个东西就很暗了。尤其是说中矮星自己本身不发光，要反射太阳光的话，
是
上次我们说过，它是跟距离的4次方程反比的。
嗯哼，
所以那是很不容易观察的。不过大春兄，话说回来啊，
哎，
上次我们不是讲的是说恒星旁边有行星的比例啊，从以前0.3、0.6发展到1:1，后来发展到1:10万，
是是是，
就会想的说恒星旁边 在我们海王星古巴带以外的轨道上面哈，应该有很多跟冥王星大小或者比冥王星大一些的天体，
是
因为太远然后又不发光，
嗯哼，
我们看不到，但那些都算我们的行星，
都算太阳的行星。
对，
嗯哼，
是你现在今天这个棕海星比较悲观的结论哈，倒让大家回头来对这个行星很多的这个理论推估呢又打了一个问号
啊，也就是不会像我们后来推估的说一比到十万这样的一个差别是吧？
对，可能没有那么多小天体，应该不少。
嗯哼，
但是要这么丰富不太容易，因为也话也说回来，棕海星本身是比较大的东西。
嗯哼，
它是要靠小天体逐渐凑成大的，所以它万一它凑不了这么多大的，就只有几个棕海星，小的碎片还很多的话，那也可以算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小东西环绕着我们。
是，好，另外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可以谈一谈老的宇宙。
嗯，
我们对于越看着越老的宇宙所知道的反而越少，这一个怎么解释？
呀，这是其实好玩的是说，科学家、宇宙学家告诉我们说，真正要看回去宇宙的137亿年以前的事情。
嗯嗯，
那最好的时间点是在137亿年之前发展的时候呢，大概5亿年左右。
嗯，怎么说？
因为5亿年的时候，宇宙干净、漂亮、透明。
嗯哼。
但是5亿年以后呢，越到后来，那越来越多其他的东西加入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光线，新的天体发出光线到处乱跑，所以资讯变得很复杂，
嗯，
反而没有办法看到早期宇宙的资讯了。
嗯哼，
就好像是说你的电影院刚开始还没开幕的时候，你就坐在观众席里头看，那你看得到电影舞台上的银幕。
对，
如果人越来越多，然后东西越来越多的话，反而看不清楚台上到底在演什么东西了。
嗯，
因为宇宙学家是很希望排除所谓这些干扰，即使别的天文学家把这些干扰当作他们毕生研究的对象哈，
嗯哼，
那宇宙学家想看到是最早最早137亿年的开始，
是
到底当年的物质扰动啊，是不是产生池塘里的涟漪啊，
嗯哼嗯
那慢慢散播出来，
所以要定义，他们大概是想要定义出来最佳的观测宇宙的时间点是吧？
对对对对
啊，那也就是差不多130或132亿年以前。
对对，就如果说我们能够望远镜看到那么久远之前的话
啊，
其实对宇宙学的了解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是，好了，那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形容一下，
它
比较干净的宇宙是什么？
对，第一批恒星跟星系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啊，
那我们近处的宇宙就很多星系、很多恒星啦。
是，
那你在早期星系刚形成、恒星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是最干净的，然后人类就可以了解恒星跟星系形成的原因。
谢谢。父亲节去哪儿？